请我们先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读二十一节。读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好吧？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这里的合而为一，原文不是合而为一，原文是四一，四一，是不是那个四？一二三四的一，四一。这里说到，你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在里面，啊，在里面，而不是在外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地上说的法利赛人，就是常常说的他们是在外面，他们一切所做的都是在外面。我们起来读一读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我们读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二十七到二十八。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说到外面和里面，好不好？就是一定有一个外面和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地上，就是看你是活在外面呢，你还是活在里面。大多数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在外面，都是在外面。所以主耶稣就说，我们在世界上，对不对？世界的一切都会影响我们，那都是外面。世界的名誉，世界的地位，世界的金钱，是不是外面？那都是外面的。啊，外面的。那我们再读一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五节读到十七节，十五节读到十七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哦，你看这里说得好，世界上的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但是主耶稣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世界来的。世界是外面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容易活在外面，保罗也容易活在外面。那你看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看看保罗，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12章，第7节到第9节，第7节到第9节，或者我多读一点，读到第10节，好不好？读到第10节。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保罗在这里有一根刺夹在他的身上，为什么缘故？而且这个刺从哪里来？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神就允许有一根刺刺在他的身上。保罗为什么有一根刺神允许在刺在他的身上呢？就是第7节，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啊，那就是骄傲吧。刚刚说世界上的事情有一个今生的骄傲，好不好？怕保罗骄傲，保罗会不会骄傲？那就是刺就在他身上，他一骄傲就刺他一下，好不好？一刺痛了，他就知道，哎呀，我又骄傲了，好不好？所以他就要夸自己的软弱。我们谁不希望我们都希望自己不软弱，对不对？我身体健康多好，为什么要软弱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外面和里面是不同的。今天神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常常在外面，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事情、我们遇见的人都有难处。这些难处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我们带到里面去。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理，我们常常会埋怨神。你看保罗在这里没有埋怨神哦，你怎么让撒旦的差役拿一根刺摆在我的身上？主啊，那个不应该有一根刺吧？我应该把这个刺拿掉。3次求告主，但是主没有拿去，而且主还给他一句话，主的话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听说马姊妹，不是有人为马姊妹祷告吗？今天上午我们去看了她在医院里面，因为前几个可能一个多月以前，我们就发觉她的聚会的时候脸色不好，白的，卡白的，她一直喊肚子痛，什么原因？她自己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诊断，就是最近几天才有个明确的诊断。他只是说肚子痛，又想吃东西， 啊，我们就劝他不要吃硬的东西啊，好像什么东西，其实那些东西他很想吃，但是吃了以后就痛，都想到他是肠道的问题，没有想到是卵巢的问题，好不好？没有想到是这个问题，现在诊断就是这个出来了，又住到医院去了。那么对了这个，当然我们要为他祷告，这是没有问题。他在电话上也跟我说过，因为我也给他讲，我说基督徒的生病有三个原因，基督徒的生病有三个原因，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因，基督徒生病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违反自然规律，违反自然规律。什么叫违反自然规律？现在天冷了，你不愿意多穿衣服，愿意穿一个短裤短袖，那就感冒了吧。感冒就是违反自然规律，所以基督徒你违反自然规律你会得病的，不是只是基督徒得病，什么人都会不能够违反自然规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的人喜欢喝酒，那就是因为喝酒最后把命就没有了啊，把命就没有了啊。这个特别是老年人年龄大了特别要注意。那么我们吃东西，你要吃那个胆固醇高的那些东西，喜欢吃好不好吃？好吃，脂肪，动物的脂肪，但是这些东西就影响它在血管里面就堵住血管了，这就是违反自然规律啊。所以因此基督徒生病有一个原因就是违反了自然规律。第二个，在基督徒的身上就是有生基督徒生命，还有一个就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那就像保罗就有一根刺在他身上，怕你骄傲了，神就要管教你。有的基督徒犯罪了不肯到神面前去认罪，可能他就生病了，生病有神的管教在他的身上，这是第二个原因基督徒生病。第三个原因，撒旦可以攻击啊，就是撒旦可以攻击。因此我们基督徒一生病最重要的，在主的面前要弄清楚我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生病。如果我是违反了自然规律的，那我该看病我还要看病，该吃药还要吃药。有的人就说你不要吃药，我给你按手就好了，没有用，好不好？所以你看提摩太，你们记得提摩太，保罗给他写信，提摩太的胃口不清啊，他的胃不好，保罗没有说来我给你按手祷告你的胃就好了，没有，保罗要喊他不要照常喝水，还要稍微用一点酒，那个酒稍微用点酒是什么？酒是消毒的啊，他消化不好。那么这里我们可以读一读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那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提摩太第五章二十三节。
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
好，所以基督徒你如果违反了自然规律是可以吃药的，应该看医生的啊！不要说我不看医生，我进食祷告，我请谁来按手就好了，所以一定要弄清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会有神的管教，那请你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二章 新约的后面了，新约的后面。我们要从第四节开始读，读到第十节，第四节读到第十节。
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年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所以基督徒生病，如果是神在管教你，那么就是要我圣洁，那就是我这个基督徒还不圣洁，我还有罪。那么你有罪，神也许就给你身体上来到了一个管教，你就得了一个病了。你得了病以后怎么办呢？那你就要接受神的管教，那就要顺服了。你有罪就要到主的面前去认罪，你得罪了人，你应该向他赔罪，你欠了别人的东西就应该还给他。好，这一个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你的病是神的管教，那就一定要顺服。当你完全顺服了，管教就过去了。你不肯顺服，不肯认罪，管教就不会过去，这个病可能还在身上。啊，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基督徒生病，还有一个原因是神的管教，是从神来的。最后一个呢，我们就是刚刚说的是撒旦的攻击。撒旦的攻击，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注意，不要给撒旦留地步。我们常常会给撒旦留地步。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第三十节。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好，这是还要读一处，就是二十七节，这一章的二十七节。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我们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就会让神的圣灵担忧。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和我们肉体是相争的，啊，所以基督徒，我们活在里面。为什么主耶稣说在里面，不要在外面？刚刚我们因为说到生病的问题，就是三个方面，一个方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留地步，就是说。你听他的话好不好？他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他要世界来吸引你，那叫肉体的情欲，好，你就我就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特别我们现在青年人，已经我看了大多数的青年人手里都拿一个 iPhone， 对不对？这个 iPhone 拿到了，随时不能离开，坐在飞车、汽车上要，走路要，你看到很多在走路，就是 iPhone 在那里一路听。那个汽车来了，人行道他也没有看见红灯、绿灯也没有注意，非常危险。 那么 iPhone 里面什么东西呢？那么就是很多都是世界的东西来吸引我们。所以你如果要给撒旦魔鬼留地步，魔鬼就来了。所以圣经里特别告诉我们，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啊，我们来读一读新约的雅各书。我们读第四章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好了，如果你我们不抵挡魔鬼，要给他留地步，他就一定要来。因为彼得前书第五章讲，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你给他留地步，你就是一个可吞吃的人，你一留他一定要来，好不好？现在很多的电视节目很好看，一坐就可以坐几个钟头，吸不吸引你？好了，那你可以看，但是你要注意，这里就是说你给不给他留地步啊。弟兄姊妹，你一留地步他就来，来的结果就是那你可能你的身体就要受他的攻击了，好不好？所以基督徒的生病有的是撒旦的攻击啊，撒旦的攻击啊。因此什么叫做在里面，什么叫做外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常常活在外面的话，那就被外面的东西所吸引了，外面的环境包括我们的身体都可以吸引我们，我们就活在外面，我们没有回到里面去。但是一个基督徒，当你遇见了不顺利的环境，遇见了很多外面的试探，撒旦的攻击，你又怎么办呢？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你一定要看见有一条路就是里面的道路。所以我们再读一书圣经，请你读读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一节到第三节。
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罪的人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好了，今天你也看见在你们里面，好不好？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但是我们常常我们是活在外面，好不好？活在外面，你就摸的都是外面，你眼睛看的是外面，耳朵听的是外面，眼睛心里面想的都是外面。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活在外面，没有活在里面。所以当基督徒，我们遇见了任何一个难处，你只有一条路，就是赶快回到里面去。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因此这里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活在外面的基督徒，一种是能够是回到里面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里面去，而不停留在外面啊。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 那么回到里面，为什么叫回到里面？弟兄姊妹，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保惠师是住在哪里？在我们里面，好不好？神的生命在哪里？永生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一信，信的人就有永生，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进来了，就在我们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或者我们读一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们要读到十七节，十六节读到十七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要他藏与你们同在。因他藏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了，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能活在外面，我们一定要回到里面去。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不能回到里面去，我们活在外面，神就借着外面的管教让我们回去了。生病，我刚刚讲，就是神的一个管教。病来了，管教你了，你没有办法了，医生也没有办法了，谁有办法？你只有回到里面去。因为基督在你里面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一个功课，外面的难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里面，这就是神做的。包括生病，你回到神面前去，你如果有信心，你回到神的面前去，一切难处都解决，好不好？我就知道好，得癌症的，也包括咳嗽的，他真正回到主的面前去，一切都过了，一切都过了，好不好？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好不好？那就是说你到主的面前去回去，因此我想就借着这些圣经和弟兄姊妹交通的目的，就是一定要看见我外面和里面。所以主耶稣说，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那么外面遇见的事情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带到里面去。刚刚保罗讲了，他那一根刺是在身体上有一根刺，但是这个刺的目的是要把他带到主的里面去，他回到里面去。所以我们任何一个环境，弟兄姊妹，每一天你碰见的任何一个环境，任何一件事情，听的任何一句话，你都不要忘记了，可能这些都把你要带到里面去，都把他带到里面去。你家里有一个孩子不听话，不听话，可能这个孩子的不听话就是要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去，好不好？夫妻之间的不同的看法，也许要吵架要争，那这些不同的看法，这些争的目的是要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去。今天神就是做一个工作，为什么？刚刚就讲了，神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还不圣洁，是一定要打包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神就借着外面所有的环境来做一个工作，借着困难的环境你都到主的面前去。如果没有这个困难的环境，你不会到主面前去，你逍遥自在，你想我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不好？我今天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我们在读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你看见那一个人，没有穿礼服的，最后要把他手脚都怎么样捆起来，好不好？ 为什么？因为太自由了。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你的手被捆起来啊？可能不愿意。你愿不愿意你的脚被捆起来啊？什么意思？你不能随便走，你不愿意的。但是什么叫做捆起来？就是听圣灵的管教，你要顺服圣灵。刚刚我们不是读了吗？啊，圣灵在我的里面，住在我的里面，不要使圣灵担忧，好不好？那么，所以因此，今天我们要把我的眼睛捆起来，我不要随便看；把我的耳朵捆起来，我不要随便听；把我的嘴巴捆起来，我不要随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把我的手捆起来，我不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把我的脚捆起来，我不要想，我想走哪里就走哪里，看来不行的。而如果你是每一天你都活在主里面，这些都受了管制了，感谢主就对了，好不好？我看你也不会生病，好不好？因为你已经顺服了嘛，好不好？因此我们最后再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要读到二十一节，那要请你把十七节以后的那个情欲，十七节以后的情欲都要读成肉体，啊，因为原文是肉体，不是情欲。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好了，这里说到圣灵和肉体相争，肉体和圣灵相争。如果你顺着圣灵而行，那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而且保罗又说了一句话，最后一节，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好不好？那就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一定要看见你顺不顺服圣灵，因为圣灵和肉体相争，肉体和圣灵相争，看我是体贴我的肉体，还是我顺从圣灵而行。好，我想我今天和弟兄姊妹想交通到这里，如果没有说清楚，你们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
很清楚明白，是跟信心有关系。
所以就是在信心上求主怜悯，让我不要失去信心。可是我觉得那个痛到那个真的就会打击那个信心啊，就不想祷告了，就不想祷告。就是感谢主呢，就一直我常常想那个真的就是有时候是撒旦攻击，所以呢我想的这个痛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如果不要集中在那个上头，你越想痛它就越痛啊，所以就转移其他的事情不能让我转移。但聚会的时候很明显，就是到聚会的时候啊，真的他就好像忘记痛了，但是你一想起痛，哎，他真的在里头就跟你抽痛，真的是很伤脑筋的事情。但感谢主呢，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在在这种时候的扶持啊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在也是一直在认罪啊，但是最近我看到那个雅各书讲了，还要彼此认罪，彼此代求啊。虽然很多人举例彼此，我觉得我好像自己都知道，但是那个罪就是认得不够深切，或者是说不够持续，所以这个痛就一直在那里提醒我。可是我的基督徒朋友一传进来一个信息，就说吃苦与我有益，哎呀，我就感谢主。这句话一进来以后，我真的就不痛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痛啊，实在是跟这个有关系啊。那我现在就说这个信心哈。有时候真的被打击的就被打击，到目前为止没有抱怨，不会抱怨，因为一直其实是很大的感谢，对，真的就是提醒。可是我就不知道我将来，如果今天我是马姊妹，我是不是还可以像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很怕我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在那个，特别是自己。孤单很可怕的时候，所以我说那句话真的很对，操练身体有益，但是前进更是才能彻底治疗。对，现在我是还可以，而且呢感谢主就是在恢复当中，可是他最大的还不是痛，我觉得是变成没有力。所以刚那个力量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如何。那我现在有一个人传福音，他跟我说这句话写错的，他说是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如何。我就叫他解释，他说对呀，你今天有钱，你就是什么都有力；你没钱，你就是没力。哦，他这样解释，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啊，真是求主怜悯。我这一次呢，我就一直到现在啊。就感谢主都是在恢复当中但是实在有时候我不敢讲，真的不敢讲。所以马姊妹这个事情让我也非常的就为他祷告，希望不要失去信心。对，
感谢主，
谢谢。
好，那么豪姐刚刚说的这个很好，因为这里啊，第一个马姊妹身上得的这个病，神不会摆在另外一个任何一个弟兄姊妹身上，什么缘故，神会衡量的，好不好？而不是说，因为马姊妹你知道，她信主可能有快40年了吧，她信主已经40年了，好不好？她在主里面是生命长进。所以他生命长进比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长进，所以这个时候神让他得这个病，那就情况不同了，好不好？神不会把你承担不了的给你，圣经里说过，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好不好？不会把那个重担，我们他承受不了的重担给我们，不会的，好不好？神不会拿管教保罗的方法来管教我们，不会的，好不好？这个我们要把它 分别出来，就是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情况不同，好吧，但是主的目的是会把人要带到，主要的是借助外面的环境、身体的疾病带到主的里面去。另外一个就是弟兄姊妹不要违反自然规律，特别年龄大的弟兄姊妹要注意，好不好？有几个弟兄姊妹年龄大了，你看啊，他就有一个老姊妹已经70多岁了，他就拿一个凳子爬上去弄灯泡，晓得吧，这一下摔下来骨头断了啊，这个事情年龄大了不能做的。像这个下雪的天气，年龄大了你出去你最好不要出去，如果要出去一定拿个手杖或者可靠的东西啊，要不然的话一摔跤不好了啊。弟兄姊妹这个注意，你看那个于崇恩弟兄在美国的，他去年过世了，他就是摔一跤啊，他什么他比我能干，开汽车什么都能够，到美国他60岁了他还学汽车，他都能够做，就是一不小心摔一跤就出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不要违反自然规律，好不好？宁肯不做，好吧，年龄大了特别要注意啊。所以刚刚我们讲第一个原因就是违反自然规律，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年龄大了特别不要做，好吧，好吧。那你看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就停到这里，好不好？因为今天4点钟了，还有一个破烂，
我们不如还请这样好吗，帮我们再
好。